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的背景我们就不多讲了，讲到保罗怎么样子是在第二次宣道的过程的里面到了腓立比，建立了腓立比的教会，然后因为受了逼迫的关系从腓立比的教会就离开了到了帖撒罗尼迦，在帖撒罗尼迦建立了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然后在那个地方虽然没有留很长的时间，圣经里面讲到他大概留了三个主日，可能是比三个主日更长一点点的时间，也不会长很多。那他又被迫，因为在那边受的一些攻击，他又被迫从帖撒罗尼迦离开，到了比利亚，最后就到了雅典。当他到了雅典的时候，他心里面很挂念帖撒罗尼迦跟腓立比两个教会都是他建立的，都是被迫离开的，而且离开的挺匆忙的。所以他因为很挂念他们，他就把希拉差派回去腓立比看望那边腓立比的信徒，把提摩太差派回去帖撒罗尼迦去探望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自己在雅典留了一段日子，然后去了哥林多。当希拉跟提摩太回到哥林多的时候，把帖撒罗尼迦提摩太把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情形告诉保罗，保罗就在哥林多那个地方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前后书其实写了帖撒罗前后书，当中两封书信隔的时间不是很长，我们讲到帖撒罗尼迦后书的时候会讲到那个时间。那保罗在写帖撒罗尼迦书信的时候，他人在哥林多也是受到很多的苦难。那我们如果看圣经的话就明白保罗在写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在书信里面有很多很严厉很责备的话，因为哥林多的信徒有很多的问题，所以他那个时候是灵性非常受到冲击的时候。他在写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在属灵里面那种的征战我们可以从书信里面看得见，特别在第四章他讲他怎么样子，因为听到那些好消息，从帖撒罗尼迦信徒信主心里面坚固的好消息，他又活过来了，他好像又被神所激励了。所以我们上一次提到他怎么样子在一个灵性很低潮的时候，很沮丧的时候，因为受到一些好消息的鼓励，整个人活过来所以这个是背景。那第一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保罗一开始的时候称赞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因为这个教会在那一带的地方成了众教会的榜样。我们不要忘记帖撒罗尼迦教会被建立的时候是很短的时间被保罗所建立，然后他们这个属灵的父亲就离开他们，就离开帖撒罗尼迦那个地方。可是那边的信徒虽然他们是一个初期的教会，就是说他们被建立的时间不是很长，可是那个教会却成了那个地方众教会的榜样。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的时候就开始讲到他们是一个模范的教会，是成为众人特别是保罗这个属灵的父亲所称赞的一个教会。他们模范的地方，因为他们有几方面。第一章讲到他们有信心的功夫，他们因为信了这个真道，他们不以为这个道是平常的一个道，他们知道也认识也接受这个道是从神来的，是一个属灵的真道，所以他们离弃了他们所信奉的偶像。我们从背景里面知道帖撒罗尼迦那个地方当时是有很多外邦人，那个是一个外邦的教会，他们是有很多希腊人在那边，虽然当然也有犹太人在那边聚会，可是他们很大部分都是外邦人，所以他们信奉了很多外邦的偶像，那个外邦的文化受的影响很大。他们离弃了，他们接受了保罗所传的道，离弃了偶像归向神，这个就是他们信心的功夫。一切信心的起点就是你要离弃邪恶的、虚假的、败坏的，归顺那个真实的、永存的、有生命的神。所以那个他们就是他们信心的功夫。保罗也讲到，他们除了信心的功夫，他们也有在 处事为人上面显出了他们爱心的劳苦，他们因为信仰受了许多的逼迫，有的是有一些人因为信仰的缘故，他们受到他们周遭的环境、周遭工作、周遭朋友的一些的逼迫，他们在做事为人方面显出了他们的劳苦，显出了他们对侍奉弟兄姐妹上面一些的劳苦，所以他们爱心的劳苦在他们的生活上面表现了出来。那保罗在第一章的时候也劝告他们要效法他，要效法保罗，因为效法保罗最终的目的是要效法主，他们效法主去服侍去劳苦，就成了他们在生活上面的一个极大的见证。他们在那边因为他们生活上面所见证出来的，他们就把这个好信息、好的福音传扬出去，传扬出去。他们把向神的一个信心，好像很抽象的一个东西，变成了一个实际可以看得见的，可以证实出来的一个信心，表扬出来，借着他们平常的生活，成为那个地方所有教会的一个见证。所以我们不要说我们的信心，好像今天Mile讲到我们信心看不见信心那个东西看不见，可是我们在我们平常生活为人方面可以把我们所信的信心证明出来的，是可以看得见的。你看不见，人家不晓得你所信的是什么，可是他们在那边的信徒把他们所信的在生活上面表明出来，所以他们也成了众地方的见证，他们的劳苦成为他们的标志。然后就是最后就是他们盼望的忍耐，那边讲到他们因为盼望主耶稣再来，有这样的一个得救他的盼望，有一个主再来要拯救他们的盼望，所以他们在所受的苦难里面不认为是一个苦难。很多时候在受苦难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什么希望都没有，什么盼望都没有，可是保罗说不是的，因为你们知道你们这个盼望你们这个苦难到最后是会被救的，是要得救的，是要得着一个希望的，这个希望能够给他们有支撑的力量继续的生活下去，所以他们有一个盼望的因由。所以那个是第一章。第二章讲什么？第二章保罗把他自己用什么样子的一个心态，用一个管家、一个牧人、用一个父亲跟母亲的一个心肠来牧养那些那边教会的使徒。虽然时间不是很长，可是保罗在那里很亲切的在这个经文上面显出了他是用怎么样的一个心态来牧养他们。这跟我们今天要看见的一些教会很不一样。很多的教会，特别现在非常流行 mega church， 你知道怎么 mega？ mega church 是几千人的一个聚会，几千人的一个教会，几千人，当然你不可能只有一个牧人在那边牧养，一定都要分派工作这样子。可是保罗在哪里用他自己的见证活出来，他是怎么样子对神的忠心，在神给他的托付上面他尽了职分去做，不单只是这样子，他也是用他做父母亲的心肠来牧养那边的弟兄姐妹。所以虽然保罗因为要传主的道，以至于他在生命、在生活、在各方面受到许多的逼迫，没有因为这个缘故，保罗在他所受到托付的责任上面有疏忽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要为着我们自己坚守的或者所信的，我们要受一些苦难的，可是我们常常不愿意，因为受苦谁会愿意啊？受苦通常都不愿意，我就不愿意受苦，我不晓得大家是不是属灵的情况比我很愿意去受苦，但并不是说我们要去找苦自己罗浮累身就是找苦来受，不是的。可是如果我们要坚持在我们的信仰道路上面走得纯正，我们是必定要受苦的，因为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这个世界所相信的跟我们所相信的是背道而驰的， 因为是相反的关系，如果我们要坚守我们所信的，我们必须也一定会受苦难。这个是保罗所讲的。我们也看到第二章里面保罗怎么样子很亲切的用他做父亲，盼望他的孩子在属灵的里面可以接受也配得过神要我们得的荣耀，那个的心肠。也讲到他怎么样去用母亲那个甘心就算把命给他的属灵的孩子们，他都愿意，那个的心肠，他是为他们全部的摆上的心肠来牧养这些的教会。所以我们看见保罗的心肠是什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保罗可以说我盼望你们要效法我，因为他是效法主，主耶稣不是把他全然的摆上就是为他的教会吗？所以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像保罗说我盼望你们效法我，因为我效法主。我记得我鼓励弟兄姐妹，什么时候你能够跟你的孩子说你就像我一样就好了，那你们的教导差不多了。什么时候你可以跟你孩子这样子讲，如果我的孩子全部都像我，其实很糟糕的。因为老实讲我这个人缺点太多了，缺点太多，我们每一个人谁没有缺点。可是在保罗的身上我们所看见的就是属灵的道路你要一直的追求，因为成圣的道路是很长的，很漫长的，而且是没有止境的。所以没有人可以说我到现在这样的光景差不多了，我可以不用再长进了，不可能。每一个人在属灵的道路上面还是要不断的锻炼，不断的成长。保罗都用母亲的温柔，用父亲的那个盼望跟严厉，鼓励那边的信徒来效法他，而且不气馁，不在一些逼迫上面，在一些艰难上面他们要退后，因为他自己就是服从了主耶稣，用主耶稣来做一个最好的榜样跟例子。所以我们如果像他在圣经里面所要勉励我们的，要效法他，因为他是效法主，那就这个就是我们榜样的一个目标，做榜样的目标。所以你不要跟你孩子说你要像我，因为像你其实没什么好，都是人嘛，都是会犯罪的，都是太多过失的。你要让他们知道像你效法主，那就差不多，那个是我们最终的目标。好，那个是第二章。第三章我要找到我的第三章。第三章保罗好像我刚刚提到他在第三章里面提到了这些的在那边的信徒提摩太把他们在那边的情形带回去给保罗的时候，保罗人在哥林多，他因为这些弟兄姐妹有很好的属灵的状况，提摩太带回来的消息其实非常非常正面的，也给他很多的鼓励。所以保罗就因为他接受到这些的消息的时候，他被激励，人又活过来了。所以我们讲到很多时候不能够说我们不会有属灵的低潮，因为像保罗这样子伟大的一个仕途都会有属灵的低潮，都会有的时候是会气馁的，因为我们在每一天生活里面不太可能你不会遭受到失望的。失望是对我们来说是好的，因为如果我们从来都不失望，你就不晓得你有多好，你不会感恩的。可是因为你有失望，因为你有不顺境的时候，你就在你顺境的时候你学会感恩，学会感恩。然后保罗我们看见他自己那个属灵那个的光彩是直接跟他所牧养的人牧养的羊群是有直接的关联的，所以就表示他的心肠实在是不是为着自己要得什么好处来牧养那些羊群，他是因为要爱他们，而且是真心爱他们的缘故，真的是像父母亲一样，因着他们灵性好，他就得到很多的鼓励。我们看见他对其他的教会 严厉的责备，心里面是非常伤痛的。所以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是一个真的是性情中人，是一个性情中人。他上面第三章里面也特别的提到患难，也我们特别的讲到他保罗提醒那个信徒，我是不太记得我有没有特别的讲到受患难这样的事情。这里保罗这里讲到，他在书信里面常常提到，他说受患难是命定的。我这里特别 highlight， 我不晓得我上次有没有讲，所以我就那么糟糕，年纪大了不记得自己讲过什么。受患难保罗说是命定的。什么叫做命定的？不是命运锁定，不是的。因为我们信主的人知道我们的命运是掌握在神的手里面，所以这个的命定不是说命运锁定这个意思，不是。命定这里特别提到的是被指定的意思，就是要按着神的心意，神预先告诉我们我们要受患难。因为主耶稣在世的时候 也曾经跟他的门徒讲过，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大过主人。如果主耶稣要受苦要受患难，我们这些跟从他的人受苦受患难是必然的。你现在还没有受，或者还没有经历过，那感谢主， You just wait, it will come， 是必定的，是这时间上面的问题。当然也是我们在我们平常那个对患难的定义上面有所差别而已。什么叫做受患难？每一个人对受患难的定义不太同。小孩子受的患难，他们就觉得他们肚子饿的时候还没有的吃饭就是患难，这个是他们的患难。我们大人是什么叫做患难？每一个人不一样。我要有的工作暂时都还没有，不是说你没有工作，只是你要的工作你没有，那就是患难。对我来说就是患难。每一个人的患难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明白一样事情，受患难并不表示肉身上面要受苦，也并不表示我们就像当初在国内那个信仰还没有自由的时候，或者在一个铁幕的国家，这现在还有很多信仰不自由的时候，因为要坚持这个信仰，你要受苦的，你要被抓的，要坐牢的，可能不到那样子的极端。因为我们现今在美国实在是非常幸运的，我们是真宗教上面，起码宗教上面算是非常自由的。可是现在我们的宗教自由、言论自由有另外一个问题产生，已经在了，就是我们或许是人所要的自由，现在已经到个地步，就是说如果你不接受别人的言论自由，你就不自由了，因为你就要被告了。为什么这样子讲？然后像现在不晓得是几个月以前，我那个看到一个新闻，他还说美国中部一个地方有一个教会，他们不接受他们有一些人要在他们教会结婚，是同性恋婚姻的结婚，要用他们的教会，他们不接受，被告呢。我跟你讲，我们教会可能也会面临，我们在加州在湾区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事情，也不一定，我不晓得。现在就是说，不单止你要接受每个人的信仰，就是他们的信仰跟你信仰有抵触的时候，你也是要接受的。这个就是美国的自由，是不是一个苦难？不是，我觉得是哦。只是这个苦难要到什么程度，我们不晓得而已。患难或者苦难在不同程度上面有不同的定义，可是我们不要以为他不会来，他会的，只是对你对我在不同程度上面的冲击可能有不一样，并不表示不存在，他们一定存在的。因为我们今天我们所信的，我们所坚持的真理是跟社会上面是 抵触的，是抵触的，所以只是时间上面的问题而已。所以那就讲到我们下面第四章，放假以前讲的。我们基督徒生活的目标，有多少人有看过《标杆人生》啊？有读过这本书？少部分哦。这本书是非常好的一本书，如果弟兄姐妹没有去读过，我建议你们去读，真的是，真的是非常好的一本书。如果你觉得你现在人生没有目标，就算你觉得你现在人生有目标，可是你的目标不正确，你也是白活。标杆人生就是告诉你怎么样子让你的人生活得精彩，活得有目标。这本书 Rick Warren 真的是提醒我们，也给我们很多的鼓励，很多的勉励。因为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面，神为什么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为什么没有让我们一信主的时候马上就不见了，就上去了，跟他同在，有他的目标的。我们生活的目标，成为基督徒以后生活的目标，就是要讨神的喜悦，要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这个就是我们生活的目标。在第四章里面讲到你怎么样子讨神的喜悦，第四章我们不论在我们的思想行为生活上面做的首要的事情，这一件事，这一句话，这一个动作，是不是讨神的喜悦？这是我们应该 revolves around， 所有的都应该朝着这个中心思想。当然他比较 specific 的讲到，如果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在圣经讲的比较清楚的其实很多，常常喜乐啦，常常感恩啦，你们要做善行啦，因为这些都显出你们是属神的啦，你们要圣洁，因为圣经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神，各方面。他特别特别第四章提到要逃避淫乱。为什么其他都不讲，就讲淫乱？也没有特别有十几节讲到不要杀人，不要偷窃，没有讲，就讲淫乱。为什么？你现在，但是从圣经写了到现在，经过多少年？很多很多年。世界上面很多以前都在不同的社会都非常接受的一些诫命，不要杀人啊，什么偷窃啊，什么什么什么，大部分很多社会在不同的国家或者是都非常接受的，好像就是淫乱现在是在很多程度上面已经变质了，大家觉不觉得？我不晓得大家觉不觉得，你在很多很多社会里面，这不可杀人还是不可杀人嘛？有没有什么地方说你杀人可以的？没有啊。可是淫乱呢？为什么只是提淫乱？我不觉得是 coincidence， 我不觉得是恰恰好。我想这个，因为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嘛，我觉得神知道我们现今的需要是什么。我们今天的毛病在哪里？今天这一个圣经就是要对于我们讲的话，因为我们中国人太有智慧了。中国不久就万恶什么为首啊？中国人是不是很有智慧？其实应该是我们做选民。你在很多的事情上面，很多的事情上面，淫乱，或许是发生婚外性行为的这个事情上面，绝大部分的，你不论是什么人呐、啊，不论什么人，绝大部分的人犯的都是这一条，让他们跌倒的也是这一条。所以我们要注意的也是这一条，不单只是因为这个是圣经所讲的，而是这个是许多人 跌倒的其中一关，过不了这一关，你其他的全部就倒。骨牌效应，你这一关过不了，你其他的就没有话讲了。所以我不觉得是 coincidence， 我觉得是特别针对今天我们在美国，其实在所有国家都一样，特别在湾区，特别这个时代。有什么人觉得在婚姻以外的性行为是错的？没有，很少。这只是表示我们今天所做的、所要持守的，跟外面的世界是多么的不一样，是非常不一样的。这是我们要持守的。好了，总结四章，有没有问题？太好了，没问题。那我们现在要讲今天的讲义是四章下一节，下面那个从第十三节开始到十七节、十八节，就五节的圣经啊，要这个五分钟就可以下课了。五节的圣经，我们先来唱诗歌。八十八首。请皇家姐妹帮助。88。唱过吗？这首歌？唱过的举手。努力唱大声一点，没唱过，都没唱过。我以为是很熟悉的诗歌，那没关系，那没唱过，今天就第一次唱。我不要拿着麦克风，我会出丑。好，我们一起来唱，一起来唱。日落之那边，这一首歌虽然是第一次唱啊，对大家来说，可是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留意那个歌词。日落的另外一边，这首歌其实丧礼常常唱。那当然，我们教会最近的一次丧礼就是Peter。的丧礼，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有去参加。那当然，那个，我们感谢主 ，Peter 是属主的哈，可是我们知道 Peter 的家人都还没有信主，都还没有信主， 所以我特别看见Peter 两个孩子啊，特别他的儿子哭得很厉害，在丧礼上面非常伤心，当然他自己的父亲离开了。我不晓得弟兄姐妹当中可能你们比我年轻很多的大概没有参加过太多的丧礼，当然我们参加婚礼是很高兴的，参加丧礼是没有人说很高兴吧，没有人说很高兴去参加丧礼的。为什么我们参加丧礼的时候都不是那么兴奋？因为丧礼表示一个离别，跟我们认识的人，可能是我们很亲爱的人，可能是我们家人说再见的时候。可是这一段的话，圣经这一段的话要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安慰。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实在是在你的面前为着你在话语里面所给我们的勉励，在给我们的安慰，我们感谢你。因为没有你的话，我们是没有盼望的，没有你自己爱的证明，我们也是没有盼望的。我们谢谢主，因为这是你爱我们的明证。求你把这些的话语打开，让我们能够明白存在心里。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一起来很短的一段经文，我们来念一遍，从十三节第四章十三节把它念完好不好？好，找到了吗？找到了，我们就一同来了哈。好，来，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些睡了之人的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认识也相信主会再来这个道理，他们相信的，他们也认识，可是他们不太了解，不是明白的很清楚。就说主耶稣的再来是什么时候，他们有一些人有这样子的一个困惑，或是有这样的一个担忧，就是说在主耶稣再来以前，那些已经死了的人去哪里，怎么办？如果他们不在了，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们已经不在了，他们是不是就被忘记了？他这里写，如果大家对那个经文有一些留意的话，他这个经文写的时候写的那个心态是有那一种主耶稣会在那个时候，虽然不晓得何年何月何日，可是会在那些写的人保罗也在里面还在世的时候再来的，有这样的一个隐藏的那个的intention 在里面。就是说保罗在写的时候也以为他会在他肉身死亡以前主耶稣会再来的，所以在后面保罗就说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他把自己也列在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证明他那个时候也是以为主耶稣要在他活着的时候来的。那保罗写完这封信到我们现在隔了多少时间？很久啊，主耶稣还没来哦。很多时候啊，等待是一个非常非常那个受挑战性的一个功课，不是说没有，可是你要等。神在这里要我们学的功课就是你要等，主耶稣一定会再来，可是我们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 我们下一章讲得更详细一点，讲到主耶稣再来，下一章是非常精彩的，大家不要不来，我跟你讲。那个前面你不来都没关系，你不听我讲都没关系，也不是因为我讲得好，只是我对第五章我是特别 passionate， 因为第五章我觉得真是太精彩了，弟兄姐妹可以带着你们的一些问题什么的，我们可以来分享，非常精彩。因为现今的世界来说，老实讲，如果你不渴望主耶稣的再来，你对这个世界大概that's a lot of 对这个世界还有很多的留恋，大概年纪一定很年轻。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世界上面已经够糟糕了，我觉得主耶稣快点来是好的，那是好的。你如果真的是觉得这个世界不好，那你就会愿意主耶稣早一点来，因为那个是好的无比的。如果你觉得你现在肉身住的地方很好，你就不会搬家，对不对？你为什么搬家？搬的地方，新的地方更好嘛？不然的话，你为什么搬？有没有人搬去更差的地方？除了爱主的宣教士以外，我们搬家都是搬到更好的地方。有什么人搬家搬到更差的地方？不会的。可是我跟你讲，你怎么搬？世界没有一处安乐土，你知道吗？你怎么搬都好，都不会是最好的。你以为在那个时候，我来美国很多年，我跟你讲，我来美国的时候，那个我以为真的是从香港那么小的地方那么挤，到了圣胡塞，我们一来就住在圣胡塞，那个时候圣胡塞好像乡下一样，现在圣胡塞是不是乡下？可是那个时候我们觉得哇，这个地方很好什么什么的，哇，现在就发现那其实不是那么好。不是现在的，其实很多年已经发现了，不过也没有这样的，就你怎么搬都不会搬到更好的地方了。老实讲，这里保罗提醒我们一样事情，你不要脸目这个世界上面，因为这个世界上面不是最好的。神给我们一个怎么样子的解脱？让你死，是不是个解脱？让你死，我们空空手来，走的时候也是空空手走的。圣经里面常常都是形容基督徒不是死了，是睡了。为什么说睡了？睡了你会醒过来吗？睡了你会醒过来，不是缠绵缠绵就永远醒不过来。可是圣经里面多处讲到不同的人死了，都是用睡了这个字，都是用睡了这个字。因为这些的死亡只是暂时的，只是暂时的，他们要再一次的醒过来，他们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会醒过来。你对这个有这个盼望吗？我自己去参加丧礼当然是有很多次，那对我印象特别的丧礼，是因为我父母亲年纪已经很大了，他们还没有信主。他们以前我当然就说我们刚刚信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比较年轻的时候，他们常常就会不太喜欢我们，对那么基督教很入迷啊，一天到晚去教会啊什么的，都会有一些讲一些这样的话。可是对他们一个比较一个不一样的看见的时候，就是他们在我们同辈的里面有一个弟兄他不是在我们教会聚会，他是在另外一个教会聚会的，他带了他的父母亲信主。那他父母亲的年纪也比我父母亲大不到十年，我不晓得，也比我父母亲年纪大。那我当然在我父母亲那一辈，他们要去参加丧礼也是很挺 often 的，挺经常的。那个时候他们去参加了这个伯父过去的丧礼，他们回来的时候一直讲，对他们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因为他们去参加这个丧礼，他的这个伯父 他已经信主，他们就用一个基督教的仪式来主持这个丧礼。我父母亲回来的时候一直说，好奇怪，他们从来没有参加过所谓的基督徒的丧礼，他们参加的都是没有信主人的丧礼。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参加过，都是很哀伤的，哭的也很多，然后一大堆香，然后念经的什么的，就是都整个气氛都非常笼罩在非只有一个字悲哀之下。他们回来了以后一直说，哇，你们这个基督徒的丧礼好奇怪哦，每一个人讲同样的事情，去更好的家，去更好的地方，现在就在更好的地方。他说死了还有更好的地方，就觉得在说我们好像有点不正常的同时，也有一种羡慕的口气出来，你知道吗？因为在那个丧礼上面，不单止弟兄姐妹唱诗歌，牧师讲一些勉励的话，每一个人讲到有一个同意的看见，因为在天上要相聚的，再次相聚的。那当然过了好几年以后，我很亲爱的姑丈也过去了，因为 cancer 过去了。他们当然不信主，就按着不信没有信的那个仪式来，就念经，他们挺迷信的，请了什么那些和尚来念经啊什么的，然后很好玩。我们算是家人啊，就坐在最前面，然后那个丧礼很多人，那个他们就每人派一本小本子，你要照着他的小本子来帮他念经超度。然后他就说，你要帮他念经，他现在人那个魂魄啊，在那个阴间那里转，说你们念经念得多的话，他就会转得比较好的那个门；念经念得少的话，就转得变成什么猪啊，什么什么那个门。我说，我们当然没有接受了。我说，哇，那这样子，那如果参加丧礼的人其实跟你感情不是很好，或者是对你其实挺讨厌的什么，我就不念，或者我就念别的，就你就转去猪了嘛，变猪啊，变鸡啊什么的，会不会啊？你不晓得，你那个时候你也没有这个控制啊。我就觉得很奇怪，他们会接受这一套，还是很接受的很心安理的，觉得这个是对的，就拼命在哪里念，那个很多人在哪里念。那当然我们没有念，只是我是觉得那个很大的分别，从一个你很知道非常有把握每一个人讲同样的事情去更好的地方，到一个你不晓得他会转去哪里，他好像在哪里自己也很don't know what to do, one line is over here and the other line is over here, 我要去哪一个吗？还要靠你们来帮我念经，你说惨不惨？你挺可怜的。没有这个把握，如果你今天晚上就要死，今天晚上你就要死，突然间一个地震，我们全部都死了，你去哪里？你知道吗？你有没有这个把握？如果神问你，这个门是去永生的，是在天堂的，这个门是永死的，永火的，你说你有把握去哪一个？你自己问自己，如果你今天下一刻马上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你对你自己去哪里有这个把握吗？如果你没有，你赶快祷告认罪，因为我不帮不到你，你父母亲帮不到你，你儿子女儿帮不到你，主日学的老师也帮不到你，巴拉姐帮不到你。今天如果你要过去，你去哪里？保罗在这里说，我们要怎么样子能够超越我们亲爱的人离开我们这个的哀痛，这个的哀伤，这一段讲得很清楚。他们不是死了，他们只是睡了。他们不需要担忧说他们不晓得要到哪里，因为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讲，当拉撒路要死了的时候，当拉撒路死了的时候，两次讲不同的拉撒路，一个睡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一个主耶稣叫他复活了，是不是？记得吗？他们去的地方都是更好的，因为他们与主同在，他们去的地方是有主耶稣在的地方，好不好？你想不想去？我想去。主保罗在这里讲的不是说你不应该哀伤，你亲爱的人离开你，你是应该有这个伤痛，可是你这个伤痛的背后应该有一个盼望， 而且一定有一个盼望，因为这个盼望将要带领你越过这个伤痛。保罗说，我们这些人在耶稣里睡了的人，也必与耶稣一同再回来。所以他们睡了一定会醒过来的。我们怎么晓得？因为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主耶稣自己成了那复活出熟的果子。你有没有这个把握？你认识这一点吗？你知不知道我们所信的耶稣除了为你死钉在十字架上面，也为了你的盼望复活了。你不要把我们的主想得很小，想得很有限制。他死是甘心的死，甘心为你我的罪甘心背负的死在十字架上面。他死了以后还有更大的复活的能力，他要复活也是为了你我的缘故，他复活的，他要给我们看见他就是那个复活出熟的果子。那我们这一切信他的就有这样的盼望，跟着他同死，像我们的罪也是要跟着他同活。保罗这里说，他在如果大家要看哥林多前书讲得很清楚，15章讲得很清楚这件事情，主耶稣复活的事情。他在来的时候，保罗这里讲到一个次序，肉身碎了然后再回来。那当然当我们再回来的时候，我们身体已经改变不一样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要在意我们怎么死，或许是讲的不好听一点，是不是死无全尸？我们中国人是不是对这一点是特别的有一些的 hang up？ 我为什么想去讲，跟大家讲一个笑话，讲我自己一个例子。在前不久，我先生跟我孩子，就是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就。我不在，其实我在不在？我好像不在，我不晓得我在哪里。这个是我孩子后来告诉我的。那我先生跟我孩子说，你们不需要买一个墓地，就说我跟妈妈都不需要一个墓地，所以我们都先讲没有，我不晓得有，因为我二姐跟我二姐夫分期付款买了一个墓地，买了个墓，先为自己有一些准备。因为我二姐前几年有胃的 cancer 什么的，这一你当你有生病的时候，你会想到这一些应该要想到的。然后他们就买了个墓地什么的，然后我就问我先生说，我们要不要去买呀？我先生还不需要啊什么，因为他是很乐观的一个人，他不需要。然后我先生就跟我两个孩子说，他说我觉得啊，我跟妈妈死了的时候，你们可以将我们的尸体火化 ，cremate。那如果当然，如果我先死的话呢？那爸爸说，我先生说，如果我先死的话，你把我的那个会 cremate 了以后呢，那你就先把它放在一个那个叫什么啊？那个 urn 中文是什么？放在一个罐子里面了。放在罐子里面，因为我先生很喜欢 Yosemite， 他说哎，他想要叫我孩子把他的那个骨灰把它撒在 Yosemite Valley， 就会很漂亮啊什么的，他就很高兴。他说 but 他说可是你先不要撒，如果我先死的话，你先不要撒，因为呢，如果你先撒，如果妈妈还没有死，那如果妈妈你先撒了我的骨灰，妈妈死了以后，那她的骨灰。你再傻的话，因为我是一个路痴，我最不会认路了。他说如果你先傻了，那妈妈的骨灰你再去傻的话，妈妈会找不到我，他会就有些你会迷路的。他说你先不要傻，你要等把我的骨灰等到妈妈也死了也 cremate， 我们两个一起傻，他说妈妈就会牵着我的手，他就不会迷路了。那当然讲了，我这个人我是很笨的，我就是从一条路来就一条路回去，你这个路换了一个字什么的，我就迷路了。你不要想要知道我有多路痴，这个是我的一个很大的 weakness， 我通常不太多讲，所以我很少开车，也是这个原因。所以我儿子女儿就觉得 this is so funny and so romantic， 我就觉得挺 funny 的。我跟我父亲讲这个事情，哇，我父亲好生气啊，我父亲很不能够谅解我这样子讲，他觉得我这样子讲实在是。 那个这个太违反这个他这中国人一直的那个传统还好什么的，他说你这样子也是对祖宗不起啊，对他们对我先生的家也不起，就是他讲了很多一大堆。我说哇，只是讲到 Creamy 这样的事情，我父亲非常激动，他不非常不能够原谅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决定，所以我以后都不敢提。可是我们还是会决定这样子做。我们基督徒如果是要带着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再来，我要来干什么？你要吗？这个身体会有皱纹的，会老的，会有 arthritis 的。你年轻的时候漂亮都还好，你要我带着我20岁的身体来都还好，可是带着我现在这个身体来 no thank you。 主耶稣说，保罗按着主的感动，我们这个身体要变化。所以为什么我们睡了死了都无所谓？因为我们这个身体要变化。主再来的时候，把已经睡了的圣徒叫醒，带着一个荣耀的身体，一个不朽坏的身体，一个不会有皱纹的身体来。很不错哦，你要不要？我要。他说睡了的人要先复活，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次序，这个次序也很重要。那个保罗也讲得很重要，我们活着的人断不能在那些已睡了的人之先，所以有一个次序的，先睡了的人先复活，主叫醒他们，他们再来的时候，我们这些还有活的人，在那个时候，如果主耶稣这一刻来，我们这些人身体也会变化。所以我们不论是已经死了，或许是还没有死，身体都是会有变化的，叫跟主耶稣相遇。这个就是讲到我们以后会有一个特别的专题，讲到我们背题，如果我们还活着，等到主耶稣再来，精彩不精彩？所以我叫你不要 miss， 你 miss 了你就很可惜了。其他你都不听都无所谓，你那堂你一定要来听，一定要来听，不然的话真的是你实在是太那个不会选那个高潮的地方来，要选对，要选对。第五章一定要来，第五章下一个专题一定也要来。我是希望会很多人来，你们叫你们的朋友来听，很精彩的，我觉得很精彩。我们这些还活着存留的人，等到主耶稣来的时候，身体要变化，跟主相遇。这里讲到主要亲自来接我们，弟兄姐妹，今天你要去接飞机的时候，你亲自站在那边接你亲爱的人，那个跟有一个人站一个举起一个牌子 Cindy Chan， 我是某某人派来接你的，感觉有点不一样吧。主耶稣那个时候是亲自来，他不是派一个摩西你去好了做先锋，哦，以利亚。圣经说主耶稣亲自来，这个是神的儿子，这个曾经为你钉十字架的耶稣，这个也是为了你我有盼望复活的主，荣耀的主亲自来，他亲自来。这里说他会有天使长的声音，有呼叫的声音，有呼号的声音，我们不晓得是什么，我不晓得那个声音是什么 trumpet 呢，还是 horn 呢，还是什么 I don't know， 还是 piano I don't know。 可是这里说我们会知道，因为有这个声音吹号，声音一出来的时候主就降临了。所以我们虽然讲这里讲到好像有一些 steps 有一些步骤，可是那个发生是转眼之间就发生，第五章会讲到，一眨眼有多快，很快，第五章会讲到。我们这些在基督死的人先复活，如果主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还没有来，那我们如果死了，不论我们是站在土下面还是被火化 doesn't matter， 我们的灵魂归宿去最好的地方，而且有一天你跟我会再相见。你有这个把握吗？有没有这个把握？今天如果你跟你亲爱的人要分开，因为死亡是没有人能够阻挡的，也是迟早的问题， 必定要死，每一个人必定要死的，只是你跟我的时间可能不一样。我们有谁可以说我不要死，可以吗？不可以。可是你我虽然必定要死，可是如果你我的生命相同，我们也必定有一天要再相遇，有一天要再相遇。所以你期待跟你亲爱的人相遇吗？还是你不 care？ 这一世看见你就厌，所以以后就不要再见了。以后在天上要天天对着你我，不看也罢。还是你认为你对你所亲爱的人有什么责任？你要不要你亲爱的人也有这样子一个永存的盼望？所以为什么我们对我们年纪已经大的父母亲心里面就很焦急？会焦急？他们不认识主，他们要离开这个世界，他们要离死亡。他们我们中国人最不喜欢讲这一个字，那死亡真的是多不吉利啊！可是你不讲，是会表示它不会发生吗？不是的，你只是去避讳，你只是 in denial 而已。你不讲，它还是会发生的。今天我们对我们所亲爱的人，对我们的孩子，你要尽的责任是什么？你要尽的责任是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有主的生命。所以这个是首要的。神要所有的人万人得救，不要一人沉沦，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有没有这个得救的盼望？我们要不要我们所亲爱的人有这个得救的盼望？如果他们发生什么事死了，你要他们和你再相见吗？还是你要他们永远跟你不相见？这个就是盼望，这个就是盼望。我们来祷告。主啊，是的，如果你自己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一切都是徒然。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自己复活的大能就是这样子给了我们盼望。主，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能力，所有的能力都是你来的，都是从你而有的。我们谢谢主，主教导我们，愿意我们所亲爱的人也同样的得着这样子一个复活的盼望。我们谢谢主，你让你自己的话存留在我们的心中，真是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谢谢主给我们上面的时间，求主继续的与我们同在。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谢谢。